人民网舆情监察室主任分析师单学丹10月16号发文，列出一个长达36名官员的死亡名单，称这个是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在任期内因病逝世或因事故不幸遇难的党政军企领导干部，他们多数是50多岁60出头的年纪，最年轻的一位仅仅49岁。文章说这些领导干部的早逝令人惋惜，亦使人再度将视线转移到党政机关领导的健康问题。这一篇求关注的文章求人得人，数家媒体转载此文，多位网友发帖评论。除了个别网友对高官早逝表示悲哀、领导太粗鲁之外，几乎没有网民关注文中提到的这些任内逝世的官员给各个省市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去世给各个行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更多的就是揣测官员的死因到底属于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网友心瑶说，没有做上大官的时候着急，做了大官压力就大，送礼的不收，你装收了又怕哪一日会暴露，你说做官容易吗？压力过大的就是英年早逝。网友山花说，有些官员大饮大食导致高血压、高血脂，收受贿赂提心吊胆导致冠心病，才成为任内死亡。网民为自由毛毛188话，多位高官任内逝世引起关注，最年轻者不足50岁，这个不足为奇。他的原因好好解释，公款吃喝撑死的，夜间风流累死的，黑心钱拿得太多阎王爷收去的，为官不正该死，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作死，总之该死。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一直关注中国官场，他认为网民几乎一面倒的对高官的任内去世不抱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对立尖锐和官场腐败黑暗的问题。高文谦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即使黑暗，但是官员位于毛泽东的威力收敛行为。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压制六四后意识形态破产，很多官员除了金钱不再信仰任何主义，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官员这个行业已经民心丧尽，威信荡然无存。他认为前不久坠落的中国高官薄熙来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他说，
薄熙来呢是 表面上呢高唱这个唱红歌，实际上呢是外红而且形式没有任何。
高文谦说，薄熙来表面上是唱红歌，实际上以红掩黑，行事没有任何底线，官员的高危死亡和整个官场的腐败堕落、病入膏肓的大背景是连在一起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以学者的严谨对人民网有关报道提出质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与常人的常识不符。众所周知，中国官员的职位越高，他们享有的待遇越好，福利范围越广。他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高光高死亡率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就
艾晓明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高官死亡率的情况，就向全社会敲了一个警钟。我们的权力是否放在健康极其脆弱的人的身上呢？这个国家在一群极不健康的人的管理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艾晓明对人民网此文作者希望传递的信息表示质疑。他说，他是想说高官的药费报销了不少，待遇不够好，还是想说高官的工作时间太长。他质问此文的作者，到底是想要人民拿出什么东西来保障高官的生命与健康？中国网民在人民网的跟帖之中亦质疑文章作者此文的目的，并质问为什么不去关注更应该关注的人群。网友愤怒的小虫说，这个叫做什么新闻呢？今年以来任内非正常死亡的还有勤劳朴素的环卫工人、朝不保夕的煤矿工人、呕心沥血的人民教师、汗滴下土的农民兄弟、建筑工地的土木瓦匠、保钓先锋的渔民大叔，他们最年轻的不足20岁。网友明月清风则指跟帖中细数从事义务教育的英年早逝人群。他说，义务教育的很多老师还未超过50岁就死亡，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他记得其中一位叫做曹忠林，在边远山区工作了2年就死亡，年仅22岁。还有一个在学校突发心脏病死亡。朱仁刚年纪不够40岁。去年一个朱启华46岁死在单位上。李金明死亡51岁。朱书友死亡50多一点，仅仅是一个镇的统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谷，据信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任期内死亡的职位最高的中共领导人。王谷于2007年6月病逝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从香港发来报道。